谢谢主席女士，我要感谢您组织了这一主题讨论，来讨论第二议题，预防核战争，包括所有相关问题。我也要感谢各位主讲人，感谢他们回顾历史以及前瞻性的这个介绍，确实有一些介绍，确实帮助我们思考未来。对于我们，我还想要对于我们的讨论做一些贡献，作为自己国家啦，提出一些问题。最近联大113票，支持3票反对的这个结果，敦促财团会立刻开始谈判，禁止裂变材料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这个条约，要以1299这一文件为基础，以及相关授权来进行。目前这工作还没有开始，甚至在座的任何人都预计，不预计会很快开始这个工作。这是我们国家非常关切的问题，我也希望所有成员国，都能够感到关切。我们已经说到了30年之前，现在也过了30年，就是自联大决议协商一致的通过，给予了这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授权之后，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打破这僵局？一些主讲人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方式。在过去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，现在我们需要从话语转向行动。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？我想说的其实也不是新的东西，有一些工作，过去30年当中可能不可能出现，但是未来我们有3步可以走出这一僵局，然后刺激一下在财团会当中讨论。第一步，首先，核武器国家，他们有特殊的职责。目前来说，我国家当中4个国家已经暂停生产裂变材料，所以我们呼吁中国能够同样这么做。这涉及到政治意愿，他可以做到，可以在这里做到，那为什么不今天就做呢？这样的话，我和国可以做一个例子。同时，第二步，来创建必要的氛围，核裁军的氛围，我们需要加强工作，加强透明度，包括在理论还有武库当中，我们有2次会议，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，同时也帮助我们建立了对话谈判的基础，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加强核查，信任，但是核查可以帮助我们重建信任。第三，为什么要把剩下这些问题一定要在开始谈判之前要解决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先开始谈判，然后再试着去在谈判之中解决这些问题？之前我们也做过，为什么不能再做一次？我们不应当有恐惧，对于这个谈判不应当有恐惧。这是在几十年之前说到的话语，但是在现在仍然有效。有2个主讲人也朝这个方向提出了相关的意见。我想听一下其他主讲人的意见，我也想听一下其他同事的想法。非常感谢您让我发言。